好，我们刚才看到金川这个丫头被王夫人责骂，然后要她妈妈来把她带出去，那产生了她后来跳井自杀这样的一个悲剧。所以《红楼梦》里面大大小小的人物很多，我们读到宝玉、黛玉、宝钗的描写是非常完整。那像金川大概就出现这么小小一段，然后就自杀就死掉了。可是我觉得作者在《红楼梦》当中，不管多么小的人物，多么卑微的人物，哪怕就是出现只有一页，可是你会看到都让你觉得他对那个生命本身的一个牵挂的一种关系啊。我相信当然这个作者本身，这些人物大概都是一生当中他碰到遇到有过关系的一些人物，所以哪怕只是小小的一件事，可能他假设如果曹雪芹的确就是宝玉的话，在他晚年写这本书的时候，大概也觉得一个丫头曾经跳井自杀跟他有过关联啊。那种我一直称这本书叫做忏悔录，就是他其实回想他自己的一生，会觉得好像对不起好多好多的人。那可是这里面当然我们会觉得这个悲剧其实也许是在东方的某些特别是受到儒家影响的社会里面其实很容易发生的事。我特别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西方的社会很重视一个东西，就是法律。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发生了，那这个人他应该如何被责罚，他是由法律可以来判断。可在儒家的文化里，他一直不太相信法律啊。我们过去也讲过，像孔子曾经知道说有一个人，一个小孩，他的爸爸偷了别人的羊，所以他就跑到司法院去告他爸爸，说我爸爸偷人家羊。那大家说，哎，这个小孩很好，因为你看他知道爸爸偷羊，他都不会隐瞒，他都会去告诉法院说他爸爸偷羊。那孔子就大不以为然，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在其中。他认为这种时候父亲应该为孩子隐瞒，孩子应该为父亲隐瞒，这才叫做正直。所以这个其实我从小读这《论语》的这一段，我就觉得很大的矛盾。因为我当然了解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到了孩子都会告爸爸，其实是蛮悲惨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法律的社会。可是我们又看到儒家的社会太相信一种道德跟伦理，它其实到最后真的就变成家族之间可以搞出任何一种蒙骗的事情，可是法律触碰不到啊。我想这种问题到今天甚至在我们的社会里其实也都一样存在的问题，所以这是我所说的两难。所以我们看到金川的事情是王夫人只是说我叫你妈妈把你带出去，她觉得这个责罚不是很重的责罚，可是大家可能读不懂，金川跪在地上说你打我骂我都没有关系，就是不要让我出去，我出去以后要不要见人。好，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话，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最后杀人的其实是一个道德的名义，就他可以让你活不下去啊，就是一个丫头被指责为道德上犯了规，不是法律来审判你，而是道德最后让你活不下去，我还要不要见不见的人。这个是我要讲的道德评判，就是说其实西方就认为这是法律，如果是法律，法律上他到底有没有错，他有没有骗人，他有没有伪造文书，其实是应该这样子来讲，而不是说他有没有道德的问题。因为道德的评判没有人可以评判，道德的评判也可以非常主观。所以我想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其实因为它在东方的文化里，它描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东方社会，所以在这个东方的伦理跟价值结构当中，这个金川最后跳井是你可以想象的啊，就是他没有路可走，他到任何一个人家里都背负着他是一个不规矩的女孩子的一个恶名，所以他活不下去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我们今天不是很容易懂的，就是说你在一个社会里所谓的常常对别人的指指点点，其实常常是让别人活不下去的原因，我们自己有时候没有觉察到，就是它是一个很窃窃私语式的啊，那个窃窃私语可以使人再也活不下去。可是所以这个时候会对于所谓道德的指责这件事情有很多很多的谨慎啊，非常多的谨慎。有时候我刚才讲了两难，就是说你也觉得西方诉诸法律很无情，可是后来又觉得他也未尝不好，他很清楚，因为他在法律上，他法律上没有错，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他会觉得说关你什么事情， 啊，这是我的事情。可是他就完全是用法律来讨论了啊，所以我想这个事情，金川这么小的一个段的事情啊，可是大家看到这一段，就是金川跪在地上哭着说：“我再也不敢了。”那太太，你要打我骂我，只管发落，别叫我出去，就是天恩。那我跟了太太十来年，就做了十几年的丫头，现在撵我出去，我还见人不见人呢。啊，所以我们不太懂这个我还见人不见人呢这些问题。那么甚至我相信西方的文化里，如果这个翻成英文，他也不太容易懂，就说这个跟见不见人有什么关系啊。那大概我反正是一个劳工阶级，我在人家家做佣人，我换一个行业就是了啊，可是这里绝对不是这种事情，因为他有一个伦理的限制。那王夫人固然是个宽仁慈厚的人啊，她平常老是念佛，老是念阿弥陀佛，没事她就拿很多钱给穷人，然后就施舍给庙里的，就说她是宽仁慈厚的，从来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可是今天看到金川行此无耻之事，好，我们注意这个句子，无耻之事，因为王夫人最恨的就是淫荡。他后来赶了另外一个丫头，就是晴雯，也是因为说她头发都不好好梳就掉下来这样子，因为她觉得这是不规矩的女孩子。所以这里面也有王夫人的情节，就王夫人是大家闺秀，她觉得一个女人她是原配，她就是正正经经，然后她最恨的就是赵姨娘，因为那赵姨娘是她先生在外面娶的，所以她有她的情节，就她觉得女人就是这种就是坏女人，这样可以了解。我觉得原配有原配情节，就原配情节我们很难解释，就是他觉得我是原配，所以是礼教很严的，然后其他的那些女人就叫做狐狸精。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在西方文化也不太容易懂，可是王夫人的平常你就觉得，哎，这么好的一个王夫人，这么宽厚对下人，可是碰到这种事她是特别严厉，因为她有她的 complex 啊，她的那个情节在这里。所以你大概知道说她恨的也不一定是金川，她是忽然回想到她丈夫旁边的那些女人都是丫头出来做妾了，所以她就很恨丫头不规矩。所以她在这里，其实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另外一个潜意识里的报复的东西就会发生。所以《红楼梦》里面很细看的时候，很多的纠结啊，非常多的纠结。记不记得前面那个王夫人骂赵姨娘 的那个儿子贾环的时候，也是骂得很难听很难听的啊，都是觉得都是用娼妇这种词啊，那妓女啊、娼妇啊这一类的字眼出来，那是一个女性侮辱女性的时候用到的字眼。那可是我刚刚讲的原配情节，就是因为她觉得她不屑于跟这些人一样，整天把化妆的漂漂亮亮去勾引男人，所以她就觉得她不是那个角色，所以她会特别夸张对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种指责。可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如果你回头去想，刚才我们讲到王夫人睡觉，金川在捶腿，然后一个小男孩13岁跑来就碰一碰金川的耳环，然后又掏出一个什么口香糖塞在他口里，我觉得也还好啦，好像也不觉得说严重到最后是妓女或娼妇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作者觉得这是夏天睡午觉很慵懒有点困倦，所以大家都有一点不规矩起来啊，就是夏天会勾引起你很多身体上的欲望，我觉得是在讲宝玉的那种心灵上的一种很奇特的东西啊，就是一个发育的一个小男孩，他在这个年龄里面，他对一些小女孩的这种挑逗啊，那种挑逗。所以看你怎么看这件事，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身边有时候常常会碰到这一类事。我相信如果做老师，我今天在教国中教高中，一定也碰到这种事。就是前一阵子跟很多朋友在谈，就是他们讲说啊，北女下课了，然后建中的学生就在门口等他的女朋友，那等到大概等了很久，所以好高兴哦，就跑上去，然后在那个女孩脸蛋上这样轻轻的亲了一下。那这个事情在整个的学校里面闹得很大，大家就在讨论，有一派就说这是有辱校规的，因为在校门口，有一派就说很好啊，这个青春那么美，这样轻轻的亲了一下，这样，那真的是两面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也许一个社会的成熟要经过这些事情的讨论跟争议，就是你到底觉得这是淫荡还是这是美好，真的可以完全两极的，完全两极。所以我想那个界分不容易，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就像我们今天讲说金川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过程，就是金川跟宝玉到底做了什么事，那王夫人这个责罚说下作的小娼妇，那好好的男孩都给你们勾引坏了，那是不是金川勾引了宝玉，其实真的是很难解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有一个课一直没有上好，就是公民。其实公民的课就是应该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说这是一个个案，那么所有的人你们觉得每个人发言最后不一定要有结论，可是他会训练他做公民对事情的态度。有一天有一个女主播发生这个事情，她至少知道我作为公民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她不会一窝蜂的起哄，就是十目所视十目所指啊。孟子讲的说十个眼睛都在看你，十个指头在指你，你就非死不可了。这些年有几个女性在社会里就已经是死定了，就是十目所视十目所指，就是大家眼睛都看，那现在是百万目所视啊，那个光碟出来就是百万人在看的，所以他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活不下去了。那可是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其实不大家都不关心法律怎么处理，其实都关心说我不赞成他。那我们没有注意到我的不赞成，我的那个指责最后加起来一百万人的声音，他就是死定了。所以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反省，就很害怕，就是你在一个社会里面参加进去的那个意见的不小心其实是间接在杀人，就是鲁迅一直在讲说礼教杀人的意思，它的重要性在这里。可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很难检讨到自己啊，就是说自己在这件事情里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对金川这个死，金川这一次的赶出家门去它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以后你会看到晴雯又发生同样的事情，所以晴雯是最倒霉的，因为宝玉的身边的丫头，宝玉每天就吃吃他们的胭脂啊，跟他们亲亲嘴啊这样子，然后袭人还跟他真正发生性关系的丫头就是袭人，然后最倒霉是晴雯，晴雯从头到尾都没有。那晴雯很奇怪，晴雯就是那个个性很刚烈的那种女孩子，可是有一天她就有一个头发掉下来就被王夫人看到，王夫人说不规矩的就是你，然后她就觉得不服气，就辩论说我没有啊，我好好的。那王夫人最恨就是丫头跟她辩论，所以就赶出去。所以晴雯后来在家里赶出去，就是所有人就说啊，她是不规矩。所以她生病到临死的时候，宝玉赶到她家看她，她就因为晴雯在家里养了三根很长的指甲啊，就是以前女孩子，就是你看到丫头也不太洗衣服，这种大丫头都是像小姐一样，养了三根很漂亮的指甲。然后他就临死前就把它咬断，就交给宝玉，就放在宝玉手中，说就是他觉得他自己白白的孤傲了一生，就他什么事也没做，最后他被当成是一个淫妇赶出家门。所以那里面接下来从金川开始会看到贾府的几个丫头的下场，可是这个丫头的下场里面大概也说明这些女孩子她们的命运，就是尤其你在这样的一个身份里面，你如果一不小心你就可能会被当成是一个不道德的一个角色。可是我刚刚讲说这里面有原配情节，所以如果大家读金瓶梅，你可以读到一个在历史里面一直被称为荡妇典范的淫妇典范的，就是潘金莲。可是金瓶梅如果你细细去读一下，潘金莲是因为她是家里穷得不得了，父母双亡，所以就卖到这个大户人家做一个丫头，然后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然后这个丫头最后就被她的主人有一天晚上就逼奸强暴了啊，强暴以后这个原配就恨她，好，她没有恨她的丈夫，她恨潘金莲，就说你是狐狸精，你勾引我的丈夫，就把她故意的卖给武大郎，就是一个残障一个身体上很有问题，然后就卖给她，然后就侮辱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原配情节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他很恨，他有一种恨的东西。可是王夫人这一段其实你不太容易看出来，就是他为什么对金川是这么不肯饶恕的，就是这个字大概还没有人用过啊，叫做原配情节，就是他不见得是不好，可是在一个社会里面作为原配来讲，他会觉得他的那个身份使他对所有这种他觉得不正经的女性，他会有一种恨意在里面，而这个东西慢慢他会夸张， 它会变成有一点夸张啊。所以我不晓得这样的解释，能不能说明金川这个事件的一个后面不太容易看到的王夫人的一个动机啊，就是王夫人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是这么厉害的。看到金川行此无耻之事，此乃平生最恨者啊！平生最恨的就是他觉得是淫妇，那气愤不过，打了一下，骂了几句。那虽然金川苦苦哀求，也不肯收留，到底还是叫了金川的母亲白老媳妇来啊，就是金川的妈妈来了，就领了下去。那金川含羞忍辱的出去，注意出去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一个佣人不做了就不做了。可是含羞忍辱就不一样，因为他在这个社会里他再也抬不起头啊，因为他已经被贴了一个标签，就是淫妇，他根本没有办法再到别家去了，甚至连结婚嫁都嫁不出去。所以这个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道德批判的力量，往往是我们不容易感觉到的一个东西。那我常常会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在现代我们的社会里还有遗留啊，有时候还会遗留，就是对一个事情的判断不是从法律的，是道德的。可这个道德很危险，因为它可能会变成非常非常非常的主观。好，我们就看到金川带出去了，然后又回来说宝玉。宝玉看到王夫人醒来，自己没去，赶快又赶回来。不是他一溜烟跑掉了吗？这个小男孩看惹了祸了，所以他赶快跑掉，他也不敢去说啊，是我在逗金川的，所以他自己就跑掉了。那跑掉以后，下面一段就看到他进了大观园，然后赤日白天，树阴和地，满耳蝉声。啊，注意，12个字，啊，3句，可是在讲夏天热，讲光线，讲声音，讲一种树的阴影。啊，你去感觉一下这12个字，赤日白天。啊，就端午节的那种夏天的热，那种光亮，那种眼睛都要被刺住的那个大白天的那个亮，树阴和地啊，到处都是树影在摇晃，满耳蝉声，知了啊，蝉一直在叫。我想这12个字大家在台湾蛮有机会可以体会啊，就是夏天热的那个感觉，静无人话人语啊。我们看到16个字当中，就在讲一种空灵跟寂寞吧。所以你看到这个小男孩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像一直觉得到处都有一点空静的感觉。所以在30回最后，他会落在一个情这个字，又转回情这件事情，他就走到了蔷薇花架底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蔷薇啊，蔷薇跟玫瑰很难分，因为它都是有刺的一种花，花本身也很像。可是蔷薇在5月6月开啊，它是有点像攀藤，它可以长得很高很高，所以通常要用竹子搭架子，然后把它架起来。因为玫瑰它的主干比较粗比较挺，那么它不需要搭架子，所以你看到如果是搭架子的大概都是蔷薇。蔷薇一开始那个花是一大片的，然后刺也比较多啊，就是一个枝茎上全部是细的刺，玫瑰的刺比较远，很远才一个刺，很远才一个刺。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分辨一下蔷薇跟玫瑰的不同。我们大概多半看到是玫瑰，尤其我们现在多半是在花店里看到，因为蔷薇很少拿来做插花的东西，因为它刺太多啊，刺太多，然后它也不太那么容易在花器里保存啊。可是蔷薇常常让你觉得是夏天的花，开到很繁盛的那个感觉。所以宝玉就走到了蔷薇花架的旁边啊，我希望大家感觉到这里面其实是画面，就这个大观园里面，我们讲过大观园是一个青春王国，它保护了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女孩啊，基本上都是女孩，只有宝玉一个男孩。那么这些小孩子在里面好像在度过他们的青春期，所以现在又发生了一个青春期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看到蔷薇花架有人哽咽之声，就在哭，可是不敢大声哭，叫哽咽，就是害怕哭出来声音被别人听到，所以有点噎住在那里，叫哽咽，就低低的哭啊，就在蔷薇花底下在哭。 那宝玉心里面就很疑惑，就站住细听，就想哎，怎么会有人在这里偷偷的哭。那果然蔷薇架下那边有人，那如今五月之际啊，现在是五月，就是农历的五月，蔷薇正是花叶茂盛之时啊。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有一个歌，就是五月五月什么蔷薇开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就蔷薇是五月的花，当然以现在的历法来讲就是六月啊，六月，然后花叶茂盛，那宝玉就悄悄地隔着篱笆洞，就是因为他搭了竹子篱笆的架子去长这个蔷薇，所以他就隔着这个竹篱的缝隙偷看，看了一下，然后看到一个女孩子蹲在花的底下，蹲在蔷薇花的底下，手里拿着一根碗头的簪子。好，我们注意古代的女孩子把头发梳上去以后会拿一个簪子，有点像我们吃饭的筷子，长长的插在头发上，那这个簪子有时候是玉，有时候是金，可是像这种唱戏的女孩大概也就是很，有时候甚至是木头的啊，木头的钗就插在头发上，所以就是一个像筷子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她就拿那个簪子在地上抠土，就是挖那个土啊，抠来抠去抠土，那一面悄悄的在流气，就在掉眼泪。所以宝玉看到就有一点纳闷，就觉得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在睡午觉，那这个女孩怎么会躲在蔷薇花架底下，怎么会拿着头发上的簪子在那边抠土。那他刚开始有点误解，因为前面有一段很美的形容是黛玉葬花，记不记得林黛玉在花飘落的时候，她觉得花瓣掉在水里，那流出了大观园，那外面很脏，水很脏，她觉得这个花瓣流出去变脏，不如把它全部收起来，就挖了一个土坟，就是花种去埋葬了花，所以我们读过最美的葬花词啊，就是花谢花飞飞满天，所以宝玉想说，哎，这个女孩是不是在学林黛玉，也在那边挖土，想要埋花，想要葬花？好，所以她刚开始的误会，她说：“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好，注意“痴”这个字，我们讲过，一直是《红楼梦》里面讲情感最重要的一个字，“痴”就是不理性，可是“痴”是白痴的“痴”，可是“痴”也是痴情的“痴”，就在情感上。没有理性可讲了，爱到最深的时候，他就是痴这个字，他就讲说，这是不是一个痴丫头向平儿来葬花不成啊？跟平儿就是林黛玉一样，她来埋葬花，然后他又自己在那边笑着说，如果这个女孩真的是来葬花，可谓东施效颦啊。我们讲过东施效颦的故事，就是中国古代有一个美女是姓施的，叫西施，就西村的姓施的美女，有一个美女姓施，住在东村，就是东施。其实两个都是美女，那这两个人都嫁到了吴国做夫差的宫里的宫女。那最后西施被夫差爱上了，得宠。因为西施有一个特别的毛病，其实是一个病，就是她会捧心，就她常会这边会痛。那有人想说其实是胃痛，就是他会捧着他这个胃，然后他痛的时候他的眉头会有一点皱起来叫颦啊，就是林黛玉的名字，就是眉头有一点皱起来叫颦，然后夫差觉得这个美是别人没有的，就是你会发现这是一种病，可这个病会让一个人特别特别的美，所以夫差就特别的爱这个西施。好，那个东村的那个姓施的那个女孩子觉得，那个东村大概是踢橄榄球，就比较健康那种女孩，那她就觉得说，好家伙，怎么搞得这个皇帝会喜欢那个有点病病的感觉呢？她觉得她自己这种十项全能冠军的女孩子，女篮队出来的，她就没有被得宠，所以她最后说，哦，原来这个皇帝喜欢那种病的样子，所以她第二天起来，她就这样子一直觉得自己也在生病，所以我们叫东施效颦，就是东村姓施的女孩子效法。眉头皱在一起那个病的那个样子，其实东施效颦这个在中国的美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成语，它的意思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美的，可是你要去学别人的时候，他就不美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特征，那么这个特征是别人不能够取代的。那美其实到最后是一个自信，可是你觉得别人因为那样子美，所以你一定要变成学他那个时候，他就变成不美的状态。所以我一直觉得东施效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他其实一直在警告美是一种自信，美是一个自我完成，是别人不能够取代的，那你也不必用别人的方法去完成美。所以他就宝玉就在这里想说，哎呀，这个女孩子如果她在学葬花，那真的是东施效颦啊，那不但不奇特，而且可厌，就有点让人讨厌。所以《红楼梦》里面跟所有的美学一样，就是美学强调的一个东西是创造性的，就是美是你自己从生命里的真诚里面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感动的状态。所以西施是真的有病，所以她常常捧心，会眉头会皱，所以她很美。那可是你健健康康的，你干嘛要去学那个东西？所以东施效颦，我觉得是美学上最大的一个警告啊，就是可是很奇怪，在现实当中，如果我们讲 fashion， 讲流行，常常都是一窝蜂的，就是大家觉得啊，他这样子，那一定是这样才美，所以贴面膜大家一排就一起贴面膜，然后那要纹眉就一起纹眉，所以你会发现美变成 fashion 的时候，其实它缺乏一个自我了解，说我的美特征在哪里啊？因为很可能不一样，就是生命的那个状态不同。就是我刚刚提到说，东施可能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子。啊，身体非常健康，她的美应该有她自己的特征。所以你看到《红楼梦》里面写女性，写十二个金钗，十二个女性，王熙凤的美跟林黛玉的美是截然不同的，探春的美跟妙玉的美也是截然不同，她是十二个不同的典范，是自我完成的一个形态。啊，所以从美学来看，《红楼梦》它一直强调的就是美应该是自我完成，那它是他人的美所无法取代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这个女孩在学黛玉葬花，那么就很让人讨厌，就更可厌了。那想完以后，他就想跟那个女孩说，你不要跟着林姑娘学了。好，你看到宝玉其实是很冒失鬼啊，就是他想到哪里他就想做，那么还好这一次他正想说，哎，你不要跟着林姑娘学，话未出口，还没讲出来，杏儿再看的时候，一看，哎，这个女孩子很面生，就是没有见过什么几次面的，不太熟的，不是一个侍女，就是不是她身边的丫头，好像是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里面的一个，那她也分不出来到底她是哪一个，唱生角的、旦角的，净还是丑，生旦净丑。哦，我们现在常常讲唱戏，在中国传统的戏剧里叫生旦净末丑，有五种角色。那么这些女孩子，她们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因为贾元春不是要回来省亲吗？所以常常要演戏，那后来觉得哎呀，每天演戏还要请这些戏班子到家里来演，怪麻烦的，所以后来就派一个人贾强就到江南去采买，买了十二个学戏的女孩子。那记不记得有一次他们演完戏以后，贾母就觉得他们演得很好，就特别叫两个演戏的来他面前说，你们两个演得很好，你们几岁啊？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所以我们知道刚才讲的十二个和尚，十二个唱戏的，其实都是买来，都是孤儿啊，基本上都孤儿。就过去好人家的小孩不会去学戏的，因为唱戏的戏子地位很低，所以大家都是孤儿。你们看过霸王别姬的电影里面，就是那种孤儿卖到戏班子任打任骂的，就是很苦的小孩子。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灵官大概就是这个年龄啊，就是有点情窦初开，然后他就演戏。可是宝玉为什么有点认不出他？因为他们在舞台上是化妆的，化过妆的，所以宝玉就不太认得出来说，哎，他们下了妆以后跟上了妆又不太一样，所以他就不太认得出他到底是哪一个演哪一个角色的。宝玉就忙把舌头一伸，好，注意这个动作，就是非常小男孩的那种调皮啊，那种感觉。就宝玉就伸了一下舌头，赶快把口掩住。他说：“啊，幸好不曾造次， 啊，因为宝玉最近老是很冒失，一讲话得罪了林黛玉，讲话又得罪了薛宝钗。他说幸好他这一次没有造次，那么上两次皆因为造次了啊，就冒犯了，那平儿就是林黛玉也生气了，宝钗也多心了，如今如果又得罪了这个女孩子，越发没意思了啊。就是宝玉话到口边最后忍住了，那一面想一面又恨，认不得这个是谁，说哎呀，怎么搞的，认不出来这个女孩到底是谁，那就很仔细的看，留神细看。好，注意宝玉留神细看的时候，就会开始描写那个女孩子的长相啊。原来我们不太知道这个女孩长得什么样子，可宝玉细看，眉蹙春山，眼平秋水，面薄腰弦，袅袅婷婷，16个字形容女孩子。注意眉蹙春山，我们现在大概很少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眉毛的漂亮是用春山去形容她啊，就是眉毛是一种墨色，是一个墨色。那眉蹙春山就是说她在忧愁的时候，她的眉毛是有一点皱起来的，所以有一点像春天哦。大家想一下，如果你去过故宫博物院，你看过画春山图啊，就是远山淡淡的一条墨色，就是有点像眉毛。所以常常形容女孩子的眉毛漂亮，就眉蹙春山。那说这个眼平秋水，就是她眼睛里面因为有点忧愁，有点含着眼泪，所以眼睛里面像秋天的水一样，非常的透明，非常的明亮啊，叫眼平秋水，眉蹙春山，眼平秋水，就是用一种大自然的美，春天的山，秋天的水，来形容一个女孩子的眉眼之间的那种清秀跟漂亮的感觉。然后说面薄腰弦，就是脸很瘦啊，就是她不是那种胖型的，脸很瘦，腰很细啊，面薄腰弦，袅袅婷婷，袅袅是烟啊，你如果在烧香拜佛，那个烟这样慢慢升起来，那个叫袅袅。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女孩子的身体有点细细瘦瘦，好像风在吹都会飘的感觉。那婷婷是在讲树，柳树细细的感觉。所以16个字讲到她的眼睛，讲到她的眉毛，讲到她的身材，讲她的脸蛋，讲到她的动作，袅袅婷婷，你大概就感觉到这个女孩子是比较有一点飘逸的感觉啊，有点飘逸感觉，所以大有林黛玉之态，就是她的美是接近于林黛玉的美。就是宝钗是比较胖的，比较丰厚的，林黛玉是比较纤瘦的，所以她就觉得哎，这个女孩子像林黛玉啊，就是有一点病态，有一点弱，有一点忧郁啊，这样的一个美的感觉。那宝玉早又不忍气她啊，宝玉完了，你看宝玉每一个女孩她都不忍气她，她看到那个女孩那么美，刚才金钏也是这样，现在她又不忍，刚刚才惹了祸，现在又来惹另外一个祸啊，就在不忍气她，那只管痴看啊，就在那边发呆，一直看这个女孩子。那只见她虽然用金簪画地，并不是掘土埋花，就是她原来误会了，她认为这个女孩子拿那个发簪是在挖土要埋花，就发现她不是，好像他用钗有起有落，有起有落，好像在写字。所以这个宝玉也够无聊，宝玉在那边一直偷看偷看，然后就想说诶，他在写什么字，然后就算算算，诶，发现是17画，就是一笔一笔他就在算是17画，然后他还把17画整理，就按照他就在手心写，最后发现是一个蔷薇的蔷啊，蔷薇的蔷这个字。好，我特别希望大家注意到，说有时候你读到这些地方，你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好琐琐碎碎在写这些事情，可是你下次试试看，三月的时候你到台北的话，你到台大去看一下，整个校园全是杜鹃花，开满杜鹃，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个女孩就拿那个杜鹃花的花瓣就在摆，摆来摆去就摆那个字，摆来摆去摆那个字，我已经好几次看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不太好意思，因为我没有那个很好的望远镜头的那个镜，我就很想拍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你就看到说一个校园当中一个这样的年龄的女孩子，她有心事，然后她就用那个春天的落花的花瓣一直在摆一个名字，一直在摆一个名字。所以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红楼梦》在发生，我们的当下也在发生，甚至可能你在年轻时候你大概也做过类似的傻事啊，所以 我觉得《红楼梦》其实有一个很动人的东西，他在写到一个真情，就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唱戏的女孩。那刚刚讲唱戏女孩都是孤儿，卖到大户人家，然后他们是戏子，地位很低。那如果她爱上了贾强，这个蔷薇的蔷，这个男孩子贾强，她是不敢讲的，因为贾强是少爷。那一个唱戏的女孩子爱上的话，她只有暗恋的份。所以在夏天这么热的时候，可能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他就在那边在地上写他的名字强，再写一个强，再写一个强。那现在可能就是 John， 再写一个约翰。那没有什么差别，我想古今中外大概也就差不多在做这样事。那么问题是说，人长大了以后对这样的事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会觉得好无聊啊，说干嘛的，是啰啰嗦嗦的，好琼瑶的感觉。可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觉得，大概青春期真的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那个爱一个人而无法说出来的痛苦，他就会变成他自己去折磨啊，他自己在那边一直在地上写他的名字，一直在写他的名字。所以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最后有一种悲悯，就是人在情感里的无奈，他会不断的去写这样的状况。那刚才写到一个金钏，现在写到一个灵官，就是这个唱戏的女孩。这些人都是《红楼梦》里面最不重要的角色，他们一辈子大概也没有什么希望谈一个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可能再长大一点就卖出去，卖给人家做人家的太太之类，或者丫头，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前途。可是并不证明他们没有爱，他们心里面可能也有一个很崇高的感情，可以在花底下不给别人知道，偷偷的一直在写一个字。那宝玉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灵官画墙痴及局外，就是回目上说灵官这个女孩子在那边画墙这个字痴及局外，她是一个这么痴情的人，可这个痴也带到了宝玉，宝玉也是一个痴情的人。所以《红楼梦》基本上是觉得痴情本身是人生命里面的一种某一种崇高的感情。那也许别人都不理解，也许你很自苦啊，可是这个自苦，《红楼梦》的作者是赞美的啊，他觉得生命里面有这个东西，比没有这个东西要丰富，要更丰富。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女孩子在金簪画地，并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画字，在泥土上面画字。所以宝玉就用眼睛跟随着簪子的起落啊，你看他有没有够无聊，他就看他哎这一笔怎么写，起从哪里起笔，从哪里落笔，一直一画一点一勾，然后他就数啊，原来有17画，数算出来有17笔。这都是《红楼梦》的细节。好，我相信我们今天走过一个地方，可能会看到科公馆有一个女孩子拿着落下来的紫荆花在那边摆，你不会像宝玉这么细心的去看。可这里面就是《红楼梦》的部分，就是他很细节的在写一笔一笔，然后看说诶，这有一共有17画，然后17画以后他就在自己的手心再写一次，看看到底是什么字，然后要把这个字写出来。那自己在手心里用指头按着他方才下笔的规矩写了，猜是个什么字，写成一想啊，原来就是蔷薇花的蔷这个字，所以你才知道刚好在蔷薇花架底下，可以了解吗？这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个男孩叫贾强，名字叫贾强，所以她特别找到，她看到这个蔷薇花，她就想到了贾强，因为同样的一个字触景生情，所以他就在那边一直写墙，一直写墙。所以宝玉还不知道他是写什么东西，宝玉想他大概要写诗吧，所以就在那边等啊。所以我们看到原来是蔷薇花的墙，那宝玉就想必定是他也要作诗填词啊，他想这个女孩子大概要写诗要写词，所以他就很想看说，看到了蔷薇花，因有所感，偶成两句，一时兴致，怕忘了，就在地下画着推敲。推敲的故事我们好像也讲过啊，就唐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贾岛，那这个贾岛有一天骑在一个小驴子上， 就在那边想要写一首诗。那么这个诗里面有一个很美的句子，叫僧推月下门。一个和尚僧侣僧用手推开月光底下的一个庙里的门，僧推月下门，很美的一个句子，只有五个字。可他骑在驴子上就在想说，这个僧推月下门啊，我如果现在讲推，大家做一个动作一定是这个动作，因为推是用手掌才叫推。那他就觉得这个动作有点太重，因为月光夜晚寺庙都很安静，所以他觉得不应该用推这个字，应该用敲，因为敲比较轻，对不对？敲的动作是很小的动作，不是推这种，不是大的手掌的动作，是手指的动作，就比较轻。他觉得敲这个字也比较美，他觉得应该用僧敲月下门。可是僧敲月下门是不合逻辑的，为什么？因为晚上的寺庙没有人看门，不会有人开门，你敲门不会有人出来，所以是推门才比较对，敲门是不对。所以他就在那边说，应该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想来想去想不通，不晓得怎么决定。结果那个驴子就咚一下就撞到一个大轿子，然后上面坐的是韩愈，知道韩愈哈，当时的府尹，就是市长，就撞到谢长廷了。然后这个就很火啊，发生车祸擦撞啊，然后就下来要处理车祸现场，然后大家就论理说，哪里有说骑着一个驴子就撞到我的这个上面。然后这个贾岛就说，抱歉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因为在写诗一下出了神，结果就撞到了。就韩愈就很高兴说，啊，你在写诗，你在写什么诗这样。然后两个就聊起来，这是大概历史上第一次车祸和解到这么好的。然后这个他就跟他说，我在写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不能决定到底要用哪一个字，我正在推敲啊，正在推敲。所以我们现在还用到这个字。那韩愈就跟他说，用敲，敲这个字比较好，就僧敲月下门。所以两个人就韩愈也被他罚款啊什么，就没事了。所以我常常讲说，唐朝的车祸就是用这样方法和解的。可是你千万不要想在高雄用这个方法车祸和解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推敲，就是讲这个字，就是说他在那边想要怎么用诗里的字，因为写诗的时候诗里面的字是特别讲究的，所以会叫做推敲推敲。好，所以他说大概在画着推敲也未可知。那宝玉就很好奇说，看他底下再写什么啊？这个墙这个字还要写什么？一面想一面又看，只看到那个女孩子还在那里画，画来画去还是一个墙这个字。有没有发现她动人就在这里？其实唱戏的女孩子是不读书的啊，唱戏女孩子不读书，因为就是有人教她唱戏。可是唱戏的女孩子偶然会通文字，因为她们会看戏词，看戏词。所以唱戏的女孩子，我碰到一些过去比较老的这种科班出来的，她们很奇怪，她们出口成章，因为唱戏在舞台上用到很多诗词，可是其实她认字时候认的不多啊，因为她们大部分是老师直接唱给她们听来教她们的。可是这个女孩子最有趣的，她其实不会写诗，不会填词，可她就写来写去就是墙这一个字。有没有发现一个字你会写了一次再写一次，写了十次再写第二十次，写了第三十次再写第四十次，就是痴情。所以《红楼梦》我们从今天早上开始讲起，就在讲情那个字，就是它变成反复的纠缠，就是那个字对它有意义，对别人都没有意义。所以如果我们写诗的话，那个诗句还是有内容的，可是这个墙这个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有时候你到台大，你看到女孩子拿杜鹃花摆的，可能是一个英文的字母，可是你当然知道一个英文字母大概代表一个什么东西，可是对我没有意义，可能是一个 J， 那他就一直摆出一个 J， 然后又摆一个 J， 又摆一个 J， 那他也不是要玩这个扑克牌，可是他就是那个字母一定对他有意义。所以其实这一段很动人，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灵官跪在地上在那边一直画那个字，一直画那个字，画来画去就是墙这个字，因为是他的宿命，是他忘不掉的，是他没有办法释怀的那个人，那也是他，我们讲早上讲说他的冤家吧，就是他宿命里面的冤家。他对方大概都不知道，贾强根本不知道，因为有一种情感是可以私密到连对方都不知道的，可他自己可以一直在里面去完成啊，一直去完成。所以这个才叫做痴啊，就《红楼梦》一直在讲痴这个字。 看见那个女孩子还在那里画，画来画去还是一个强字，那么再看还是一个强字，里面的原是早已吃了，里面的就在花架里面的那个女孩子早已经痴呆了，就在那边画来画去，就在画墙，画完一个墙又画一个墙，已经画了有几十个，外面不觉得也看痴了。所以这一段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是《红楼梦》里面让你觉得人世间就在一个痴情里面啊。那宝玉也想到他自己的很多心事，这个女孩子也在他的心事，就是痴情。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种片段里面有一个很深情的一个东西，就是写完又写，写完又写，没有办法释怀，没有办法排遣的那个苦闷，而且特别是在夏天很热，然后在那种慵懒困倦当中，好像天长地久，可是自己有一个情的东西没有办法了结，就在那边一直在打结，一直在打结，一直在写这个字。所以也许读到这样的片段会想到自己在同样的年龄看到，诶，有一个同学在那边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就好无聊。其实我们常常那个时候会笑这种人的，然后也常常会觉得跟别人讲说好无聊，那个人神经病这样子。可是不晓得有时候你觉得读到《红楼梦》的时候，你才提醒你自己说，也许那个人在那个年龄当中他在发展他自己情感上的无奈。好，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帮助我去看待现实人生里面很多事件。那么也许如果再活一次，你大概会对人生有很多的原谅，就不会那么常常会说，啊，神经病，这些是错事情，可是没有什么对错，那他只是没有办法释怀而已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丫头在那边写字，然后宝玉两个眼睛珠子只管随着簪子动，心里却想这个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说不出来的大心事。好，这是宝玉的体谅，就是你看到一个人过不了关，情感上过不了关，你会有两个反应，一个反应是神经病，自己折磨自己，一个是觉得悲悯啊，因为知道他过不了关，所以他宝玉就在那边看说，哎呀，这个女孩子一定有什么大心事。因为宝玉前几天还发生同样的事，对不对，要扎那个玉啊，要活不下去，跟黛玉哭来哭去啊之类的。所以其实宝玉懂得这个东西，宝玉从他自己的情感的纠缠，他知道，哎呀，这个女孩子大概也在受苦啊，情感上的一个折磨，所以这个女孩子一定有什么说不出来的大心事，才这么个形影外面。那既是这样的形影，心里不知怎么熬煎，注意这两个字，熬煎。就宝玉觉得情感是一个熬煎，好像用小火去烧你一样，那个痛。所以我们会发现熬煎这两个字是从宝玉的口中说出来的啊，就他知道情感无奈的时候是这么苦的，这么苦。那我们通常不容易看到这个苦，我们通常在身边看到别人受这个苦也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可是《红楼梦》很大的提醒是对这个苦的同情啊，就是其实很苦，就是像煎熬一样啊，就熬煎。他说，哎呀，这个女孩子不晓得受多大的熬煎。所以其实这个三十回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感的煎熬当中，像一个夏天的郁闷苦闷，那得不到一种清凉，所以下面你看到要下雨了，一场雨过来好像要领悟什么东西，而是在宝玉懂得这个熬煎以后，他会有下雨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那个写法真是太奇特，就完全是象征。好，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时候觉得夏天闷闷闷闷到好难过，那个傲热，然后忽然高雄那个午后雷阵雨，然后打雷下一阵暴雨啊，你觉得也就发泄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宝玉觉得这个女孩子好好让她发泄一下还好啊，就是她其实蛮压抑的，因为一直在写那个墙那个字啊，不知道怎么熬煎。那看她的模样这样单薄啊，身体这么瘦，心里哪里还搁得住熬煎？又用了一次熬煎。好，所以你特别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对人的同情，是知道人在不同的境况里的受苦啊，所以他特别用到熬煎这种字，就是真的是煎熬啊，自我的折磨。那么所有的情感里，不是对方给你的，其实常常是自己给自己的折磨，就是你愿意去承担那个苦，那种牵挂，那种纠缠啊，所以他用到这个熬煎这两个字，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这是宝玉最了不起的地方，我们很少看到 一个13岁的男孩子，他看到任何人受苦，他就说：“哎呀，真糟糕！我如果能够分一点过来多好。”啊，他就想说：“这个女孩这么瘦，她一定受不住这个熬煎。那我当帮她分一下，我还可以忍受这个苦。”所以有没有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宝玉根本是菩萨心肠？因为只有菩萨会觉得别人的苦是他的苦，啊，就是地藏王菩萨发愿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因为他觉得地狱里面受苦的人的苦都是他的苦，所以他要承担那个苦。所以这是我们不容易读出来，就是说宝玉其实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菩萨，就他每次看到别人熬煎的时候，他就想：“哎呀，恨不得我可不可以分一点过来，我来替他承担这个苦，因为这个女孩一定受不了啊，受不了。”所以这是《红楼梦》里面最动人，也是你会觉得宝玉其实真正是《红楼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领悟的力量，就他真的是一块玉。他有一种悲悯啊，有一种大慈悲在他的身上。那他也会像小男孩去逗逗什么金钏啊什么。可是这个时候，他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他就说恨不能分过来，我来承担一点。所以，在我们早上讲的29回里面说，享福人在祈祷福。我们说福是要分的，可是苦难也是要分的啊。就是说，当你的福分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的福分会更大。当你的苦跟别人去分担的时候，那个苦痛会比较减少。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所谓的同体大悲，佛经里面讲同体大悲，是感觉到人世间所有的福跟苦是大家一起去一个共业啊，一个共业，它不是你个人可以置身于局外。所以吃及局外，灵官画墙吃及局外，记得这一回的回目，我们不可能是局外人。我们对某一个人说幸灾乐祸的指指点点，说你看他现在倒霉了，他现在不能做主播了，可是我们不可能是局外人。就是以佛家的语言来讲叫做共业，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受苦，所有的人一起共业，它是一个大的共业。所以《红楼梦》是在这个观点里面写这个小说里，所以宝玉才会说啊，这个女孩受苦，他连这个女孩子单恋谁都不知道，可他说恨不得分一些过来，我可以替他受这个苦。好，这个是《红楼梦》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主旨。下面讲到天气改变了，福中阴晴不定。有没有听过一个字叫三伏天？夏天最热的时候叫伏啊，伏中就是夏天最热的时候的阴晴是不定的。就是我觉得台湾最容易理解这个事情，就是午后忽然闷闷闷闷到最热的时候，忽然雷阵雨来了，哦，阴晴不定，片云可治雨，就是一片云来就下雨了，一阵凉风过来，刷刷落下一阵雨来。好，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象征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一回当中一直在讲夏天热，讲欲望，讲苦闷，然后忽然这个时候要下雨，为什么？这个下雨记不记得下雨前面接的就是宝玉觉得他可以分担别人的苦，忽然下雨了。所以我忽然觉得这个雨是好像是菩萨的那个洒的那个甘露水一样，就它其实是一个人世间的救赎。好，就是你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作者的写作的方法，就是说在宝玉要分担这个女孩子的苦的时候，忽然天气变了，所以闷热要过去，要下雨，那个雨要下来，所以他有机会跟这个女孩子讲，因为这个女孩子蹲在那边一直画一直画，就不觉得那个雨从头淋下来，夏天这么大的雨，然后宝玉看了就很心疼，就觉得怎么搞得连下雨都不知道。所以宝玉说：“哎呀，你不要再写了，你不要再写了，你全身都淋湿透了。”然后这女孩就回头看，看到一丛花里面一个半边的脸，她不知道是宝玉，因为宝玉长得非常漂亮，她觉得以为是一个女孩子，她就看她说：“啊，谢谢姐姐，你提醒我下雨了。可是姐姐你在那边不是也在淋雨吗？”宝玉才发现她一身全部淋湿了。好，这个是很动人的一个画面，就是宝玉根本忘了她自己也在淋雨，因为她关心这个女孩子的淋雨。那这样淋雨要生病会受苦，可是他自己在淋一个很大的雨， 好，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东西大家可不可以了解到，灵官画墙，吃及局外，其实真的在讲说世界上受苦这件事情没有局外人，大家都在局内，其实每一个人受不同的苦而已。所以宝玉某一种悲悯就是同体大悲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是非常非常佛教的一些东西出来。当然作者没有用说教的方法，可是宝玉跟灵官根本没有任何的缘分，平白无故，可他就会关心这个人，他关心这个在精神上受到熬煎的女孩子，他觉得她很苦，所以他想要去分担她这个部分。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一段写得非常漂亮啊！就其实我记得很小时候读这一段我就很感动，就觉得有一个女孩在那边一直写那个墙，然后又下雨，那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办法理解到这么深。那么现在觉得这一段真的就是佛经啊，就是他用画面在讲佛经，讲一个很同体大悲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啊，就福中阴晴不定，片云可以治雨，忽然一阵凉风过来，刷刷的落下一阵雨来。宝玉看着那个女孩子头上滴下水来，纱衣裳登时湿了啊，就夏天穿的很薄的纱的衣服整个湿了。宝玉想，这是下雨，他这个身子如何禁得骤雨一击啊，就是他这么瘦这么单薄，那么这样的雨淋下来他哪里受得了，那么夏天这么热，刚刚晒了太阳，现在雨一击就要感冒了，要受伤了。好，你看到13岁的男孩子有这么大的体谅啊，就是真的是体贴。我们叫体贴是说你用你的身体去感觉到对方的苦才叫体贴啊。也许我们现在最少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在所有的媒体里看到都是指责的时候就少掉这个东西。其实也许每一个人在受不同的苦，可是每一个人都不承认，也不愿意去担负说这个苦如何去变成一种沟通的开始跟体谅的开始。所以体贴啊，他就觉得这个女孩子身体哪里受得了，他就忍不住就说，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了，身上都湿了。好，这几句话非常的平凡。你现在在高雄午后雷阵雨下雨，你还可以跟旁边的人说下大雨了，身上都湿了，完全是白话。可是注意，这种话是对最动人的话，就这女孩子没有想到有个人在看她写字，这个女孩子没有想到下雨竟然有人关心她的身体，就是完全是一个局外人。可是她不愿意做局外人，她觉得苦跟她是一样的，所以她变成局内人，她参加进来。她说你不用写了，你看下大雨了，身上都湿了。那个女孩子听到吓了一跳啊，因为她觉得她很私密的在蔷薇花架底下在写字，所以她抬头一看，注意那个画面，从这个女孩子的眼睛看出去，如果是电影的话镜头要转一下啊，只见花外一个人叫她不要写了，下大雨了。那宝玉脸面俊秀啊，就宝玉是一个13岁的男孩子，然后长得又漂亮，其实那个年龄分不出来，不是很容易分出来男孩女孩啊，就是如果特别漂亮清秀的男孩子的话分不出来。那另外又是花叶繁茂，因为他整个脸在蔷薇花里面，有没有感觉很漂亮那个画面啊？就是要拍这个电影真不容易拍，就是拍出宝玉的脸在那个蔷薇花当中啊，都是花，然后只遮住了一点点的这个脸露出来，所以上下俱被花叶引住啊，都被花盖住了，露出半边脸。那个女孩子只当是个丫头，她以为是另外一个人呀，她哪里会想到说宝玉这个少爷会在那边偷看她写字，所以以为是个丫头，那么再也不想是宝玉，所以他就笑着说多谢姐姐提醒了我啊，就是因为他们叫丫头都叫姐姐，因为唱戏的女孩子年龄更小，刚刚讲说9岁到11岁，所以他以为是一个丫头，所以他就说多谢，谢谢姐姐你提醒我。他说难道姐姐在外头有什么避雨的吗啊，就是他提醒他说你现在叫我不要再写字了，因为全身都淋湿了，可你在外面不是也淋湿了吗？好，一语提醒了他。所以有没有觉得这叫做同体大悲，就是他们两个都没有遮盖，他们两个都在受苦，他们两个都被雨淋湿了。所以这是真正作者要讲的东西，就是说人没有在局外的，如果那个雨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受那个雨的凄凉啊。所以他就一语提醒了宝玉，宝玉就哎呀一声，觉得浑身冰凉，低头一看自己身上也都湿了， 说声不好了，因为宝玉很少这样，因为宝玉老是有人伺候他的。记不记得他出门的时候，上次黛玉还帮他戴那个斗笠的啊，他永远有雨衣有斗笠啊，当然那个雨衣不是我们今天塑胶雨衣，它是那种孔雀球那种东西啊，就是非常漂亮的那种斗篷这样。那说声不好就一气跑回了怡红院啊，就是赶快跑回家去，那心里还记挂着那个女孩子没处避雨啊。注意作者还丢下一句话，他自己淋得湿透了，冰凉湿透，赶快跑回家，可是心里面他还在挂记，还在牵挂，说哎呀那个女孩子没有地方躲雨。所以这里面就是看到宝玉的多情，就是他对人间有一种关怀，而那关怀其实不是占有，因为这女孩子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他的情表现在黛玉的身上是一种，可是表现在一般的同体大悲上其实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性情。原来明天是端午节啊，就第二天要过端午节了。然后文官这些十二个女孩子，就文官、方官、灵官，就是所有唱戏的女孩子都取一个小名叫官，所以十二个女孩子就放了学，因为她们白天都要唱戏的，她们等于是贾家的戏剧学校的学生。那因为是官端午节，所以就放假，就没有上课，所以就到大观园来各处玩耍，所以就点出了为什么灵官会在那里，这样可以了解吗？灵官就在蔷薇花底下。那可巧小生宝官，唱小生的宝官，唱正旦的玉官，宝官玉官两个女孩子，她们就在怡红院，她们就在宝玉家里跟袭人他们在玩。那因为下了雨，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走了啊，因为下大雨，所以他们就留住。那么他们大家就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过，他们就把水沟全部堵起来，就排水沟堵起来，排水沟堵起来以后，你的院子就会变成像游泳池一样，就雨就淹起来。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不在家，每次一下雨大家就很热，然后他们就抓了很多鸭子啊，绿头鸭还有鸳鸯，就在那边玩，就赶那些鸭子玩，就是小孩子玩的这些游戏啊。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就是他们大家把沟堵了水积在院内，然后把绿头鸭、花鸡鹅、采鸳鸯，就是这些水鸟，抓的抓，赶的赶，缝了翅膀。缝了翅膀就是说，因为这些野鸭会飞的，会飞，所以你用线去把它翅膀缝起来以后，它张不开来了，所以他们就可以玩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不是缝，我是剪，就是把羽毛给它剪掉一些，所以它飞的时候它飞不高，因为你只剩下三根羽毛了，它就飞不起来。所以大概是女孩子，因为她们比较会动针线，她们就把它们缝起来了啊。所以我看到这一段，我说：“哎，我小时候不是用缝的，是用剪的。”那其实我们小时候比较顽皮，就常常，我记得我们还把那个鸡也拿来，因为鸡根本不会游泳，可是我们就压在那边，叫它一直要它游泳。小时候就是这种，就《红楼梦》里面写到很多，其实是非常青少年的游戏啊，就他们玩成一堆的那个感觉，然后放在院子里玩耍，然后因为他们把水沟堵起来了。所以他们就必须把门关起来，门不打开，所以这个时候宝玉跑回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宝玉回来，所以下面就发生了一个这一回的结尾的一个事件，就是袭人啊，这些人都在游廊底下嘻嘻哈哈就在闹，因为你在玩耍的时候声音很大啊，也非常的吵，所以宝玉看到关门了，就用手扣门，就一直拍门拍门，说开门开门，那里面所有的人因为都在笑都在玩，哪里听见？没有人听见，所以宝玉就在那边一直淋雨，叫了半天，拍的门山响啊，就是门已经拍得非常非常大声，里面才听见了。那大家都在想说，宝玉现在大概在贾母那边或在王夫人那边，那么下这么大的雨，宝玉是不会回来的，所以没有人想到宝玉这个时候会回来，所以袭人就笑着说：“谁这个时候会叫门呢？”大家就不太愿意去开门。那宝玉说：“是我是我。”结果麝月听到说好像是宝姑娘的声音，因为注意在下大雨，因为大雨的声音把那个人的声音盖住了，所以平常他们一听就知道啊，宝玉回来了，可是现在他们听不清楚说到底是谁，所以麝月就猜好像是宝姑娘啊，好像是宝钗。那晴雯就说胡说， 宝姑娘这个时候怎么会来啊？因为夏天这么热，下大雨，怎么会这个时候跑来？那袭人就比较的谨慎啊。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个性，因为袭人本身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一个丫头，所以她说还是看一看吧，到底谁回来。所以袭人说我去看一看，隔着门缝看一看，那如果是应该要开的就开，因为他们正在玩玩那个水池，所以门开了以后那个水会流掉，所以他就觉得说如果不要开的话我们就不管他了，就让他淋着雨。说着就顺着游廊到门前往外一瞧，好，这一看不得了，只见宝玉淋得雨打鸡一般。好，雨打鸡就是鸡被雨淋了以后就瘦瘦高高的，然后那个毛都这样子卸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宝玉他这次淋得蛮惨，因为他很少有这种经验啊，就是被那个雨淋得一身湿透的，这样好像雨打鸡一样。那袭人看了以后就很害怕，因为袭人是很照顾宝玉的，就觉得这样生病了怎么办？可是又觉得好好笑，就是宝玉从来没有这样湿哒哒的那样一身子流着雨，就一面开了门，然后又笑得弯腰，就在那边笑弯了腰，就拍着手说：“怎么这么大的雨里，你怎么跑回来了？哪里知道是你回来了？”好，宝玉气得要死，因为他在门外面没有人开门，所以气得半死的时候进来以后，一进来这个少爷脾气出来了，他就想说哪一个丫头这么大胆，我拍了半天门不开门，嘣一脚就踢过去，就踢到了袭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很有趣，就是《红楼梦》一直在讲一个东西，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因果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就袭人是宝玉最疼爱的一个丫头，那宝玉平常对任何人连大声骂一句都不会骂，那第一次发脾气踢了一脚，没想到踢到就是袭人，然后袭人就一大块在额骨这么青了一大块，晚上就吐血，那就是个小男孩，其实动作也很粗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都在讲，就是宝玉真的是很奇特，就是这个小男孩个性有时候温柔的不得了，有时候又粗暴起来。因为其实我相信青春期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个性，所以作者写得极好的原因也不会让你觉得刚才宝玉在那边看女孩子画字这么温柔这么多情，他不会一味都是这个样子，如果那样写的话这个小说就不好看了。可是宝玉一下子又粗鲁起来了，又粗暴起来，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说其实人的个性写得好是很多面的，非常多面，就是他刚才这么温柔多情的那一面现在忽然变成气起来的时候像狗急跳墙一样就踢了这个袭人。好，我们看到宝玉一肚子没好气啊，心里面想说你们竟然不开门，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只当是小丫头抬脚踢在额上，袭人哎呀一声，宝玉还骂说下流东西，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了，一点也不怕，越发拿我取笑了。口里说着一低头看是袭人哭了，才知道踢错了，赶快笑着说：“哎呀，原来是你踢在哪里了？”你注意一下那个转折，就是原来那个骂下流东西，气得要死，可是一看是袭人，说：“哎呀，怎么踢了你了？”说就很抱歉的感觉。好，就是短短的几行，宝玉的心情的转折啊，就是赶快跟他道歉，说踢错了，赶快说：“哎呀，原来是你踢在哪里了。”到袭人的反应，袭人是一个最不惹事的丫头，她被踢到了痛，可是她不要让宝玉担心，所以她就说没有踢到啊。这是袭人的个性，就是袭人永远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一个个性。那袭人从来不曾受过一句大话的，就是从来不会有人骂她一句的。那今天看到宝玉生气踢了她一下，又当着许多人，又是羞又是气又是疼，一时置身无地，待要怎么样，料着宝玉未必是安心替他，又知道宝玉没有恶意，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少不得忍着说没有踢着啊，说没有踢到，然后说还不换衣服去。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袭人跟宝玉的关系是姐姐兼妈妈，她永远照顾宝玉的，永远照顾宝玉，她自己被踢到了，可她说你还不赶快去换衣服，你都淋湿了。好，那个就是那个反应，就是姐姐跟妈妈的一个部分。 那不是要你们回去踢姐姐或妈妈，而是说姐姐妈妈永远是这样，就是说她受了委屈她还是关心说，哎，你衣服赶快换了，你的衣服湿了，她没有想到她自己疼。好，所以袭人跟宝玉的感情很特殊啊，就是她永远在照顾她，还不换衣服去。那宝玉一面进房解衣，一面笑着说，我长了这么大，今天头一次生气打人，不想就偏偏遇见了你。好，注意一下，这里面就是我刚刚讲的因果，就他从来不打人的，从来不骂人的，第一次生气一打就刚好是袭人，所以好像大概上辈子欠他这一脚。好，所以《红楼梦》一直在讲说，有一种你不可解的缘分，就是所谓因果这样的东西啊。那袭人一面忍痛换衣裳，一面笑着说，我是个起头的人，不论是大是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该从我起啊。这也是袭人的懂事，就是说你要打人你就先打了我，那不要明天顺手又打起别人来。那宝玉就说，我刚才也不是安心的啊，我不是故意的。袭人说，谁说你是故意的啊，只是平常开门关门的都是小丫头的事，他们憨皮惯了啊，憨皮就是偷懒啊，赖皮啊，不负责任啊，憨皮惯了，早恨的人牙痒痒的，他们也没个惧怕，你当是他们踢一下唬唬他们也好，那刚才是我淘气不叫开门的。所以袭人还是自己负起责任来说，是我淘气，刚才我们在玩，所以我叫他们不要开门的。说着雨已经停了，那宝官玉官就走了，袭人就觉得肋骨大底下疼，心里发闷，所以晚饭也没有好好的吃。到了晚上洗澡的时候脱了衣服，看见肋骨这边青了碗大一块，那自己才吓了一跳，那又不好声张啊，就说知道踢重了啊，就这一脚踢得蛮重，可是又不好去，他又怕宝玉担心，就睡下了。然后梦里面作痛，就哎呦哎呦，就一个晚上在那边叫，然后在睡中哼出来。好，下面我们看到宝玉的反应。宝玉虽说不是安心，不是故意的，看到袭人懒懒的也睡不稳，然后夜里面听见哎呦，便知道踢重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宝玉的，刚才讲说宝玉的可爱，就是其实13岁男孩子睡下去大概就睡得呼呼呼呼的，可他就觉得他踢了袭人，那不晓得有没有踢得太重，所以他一直睡不稳，然后听到袭人在那边哎呦哎呦叫，他就起来看他了。好，所以宝玉有一种对人的关心，也是我刚刚讲体贴，就是身体上本身，因为人的痛苦无非是精神上的痛苦，就是你暗恋一个人在那边一直写强强强是一种痛苦，还有一种是肉体上的痛苦。可宝玉在这一回当中分担了两个人的痛苦，一个是精神的痛苦，一个是肉体的痛苦，这样可以了解吗？就30回里面，刚才他在雨当中看到那个灵官在写墙，他分担他精神的痛苦，现在他晚上爬起来，他自己下床来悄悄地拿了灯，然后照到床前，看到袭人咳嗽两声，吐出一口痰，哎呦一声，睁开眼睛看到宝玉，吓了一跳，说：“你做什么啊？”就说：“你不睡觉，你干嘛？”宝玉说：“你梦里面在哎呦哎呦的，一定是我踢中了，我来瞧瞧。”有没有觉得很窝心啊？就是好像那一脚踢了，你都觉得也值得。就是这个小孩真的是懂事的啊！就是他是不是我踢中了，我来瞧瞧。那袭人说，我头上发晕，嗓子里又腥又甜的，你照一照地下吧，因为他刚刚吐了一口痰。所以宝玉听说，果然持灯向地下一照，只见一口鲜血在地，宝玉慌了，只说了不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我要讲到说30回里面的重点，其实是在讲苦的分担，而这个苦包括了精神上的痛苦，包括肉体上的痛苦。就在人世间，如果能够去有这样的心愿去分担这两种苦，大概已经是一个情啊。所以从29回到30回讲福讲情，而福跟情无非都是能够分享或者分担啊，分享或分担。所以我希望大家会对29回跟30回也许有一个不同的理解的角度，也特别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再重新多读几次29回30回，因为我觉得是《红楼梦》里面蛮重要的部分啊，就是讲福跟情这两个字讲得非常非常的深，尤其是几个片段都写到非常的美，大概你会永远忘不掉那个灵官画墙那样的画面啊，就是那么美的那个画面。可是你如果看改编的电影的《红楼梦》，电视剧的《红楼梦》，永远看不到这个片段，因为 灵官根本大家觉得是不重要的部分，根本就漏过了。可是《红楼梦》里面，你真的很难判断什么叫做重要，什么叫不重要。我反而觉得这些细节，小小的细节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一直有一个愿望，是有一天也许把这些片段把它编成小小的册子，《红楼梦》的一个编辑出来的小片段啊，就是光是灵官画墙那一段就可以是一个小小的极短片，非常漂亮的极短片。那希望这两回大家会喜欢。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